别，因为既然有个母亲节嘛，那就来个父亲节，对不对？至少男女平等。那台湾是8月8号，爸爸，台湾做纪念事不同。有人做好像个统计，当母亲节那一天，餐馆是最忙的一个一天。为什么不带母亲去吃饭？那电话公司呢？据他们调查，那一天电话的转机也是最忙的一天。为什么呢？大家打电话跟牧师跟母亲问母亲好，母亲节。那当他们做统计，父亲节餐馆是怎么样呢？跟平常一样。电话公司呢，跟平常也是一样，没有特别。所以我今天不是意思就是说要请做姐妹们要记得今天是父亲节，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等一下来想着记得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要是说姐妹们能够记得今天父亲节也很好，对不对？至少还可以请做父亲的人也可以吃一餐。不过今天我们所要谈的就是请我们记得。那有一个电影啊，我想大家都晓得，对不对？一个 Lion King， 这是美国一个 Disneyland 一个所做的一个电动的那个漫画的电影啊。那故事说有一个大狮王，他就是穆法萨，然后他呢是一个很好的王，他有个弟弟，就是斯卡。但是弟弟想有一天他可能做王，因为他哥哥做王的哥哥死了以后他就可以做了嘛。不过呢事情好像就不是这么顺利，这个王生了一个小狮子，哇，这个狮子很漂亮。然后这个弟弟就开始就嫉妒，因为什么呢？因为要是哥哥死了，至少跟着他的儿子会做王，这个先榜就会做王嘛。那怎么办呢？就想所有的办法要把这个父亲啊，这个大狮子跟他的小狮子亲的把他杀了，那这样他可以自己做王，对不对？想好几次都没有成功，那最后呢想出一个方法出来，他就在一个山谷当中哈，就带这个小狮子就到山谷去玩，然后呢叫他好多一些朋友，就是那个海鹰人啊，就土狼去赶一群大群的羚羊，就从来经过，然后就很危险嘛，就上一大群羚羊过去，可能踩到这个小狮子嘛。然后他就告诉这个哥哥说：“你看，你的儿子在那边很危险，你赶快去救他。”说爸爸呢，马上就赶快去救这个小孩子，是把他救了，我自己本身呢就受了很大的伤。然后呢，当他把儿子救上山崖以后呢，就自己想爬到山上去，又受了很大重伤。等他爬到退到上面的时候呢，他弟弟就在山崖上面等他，说：“你看，这是我的王位。”说把这个哥哥就踢下这个山崖去。后来叫他的朋友呢，就是喊一人就把他杀了，这哥哥就杀了。然后呢，他就跟小王狮子说：“你看，你爸爸是为了救你，所以就受了这个灾害。”所以你应该是不能留在这个他的一个动物的国叫荣耀国，就把他赶出去。那小狮子就因为自己很内疚，因为爸爸为了救他是死了，其实他不晓得是他食物把他吃下去了。然后他就跑离开这个他们那个动物国里头。后来呢碰到两个小动物，一个叫萌，这个就是英文叫做这其实这个不是英文字哈，你找字典找不到这个字。还有一个叫 The Warhawk， 这个字叫油猪。那这两个小动物呢，它们不是像大狮子一样啊，吃这个大肉啊，吃这个是百兽之王嘛。它们这是两个小动物啊，是悠悠哉哉的，生活很安平安，悠悠哉哉。然后这个小狮子跑完以后，就碰到这两个小动物。后来他们这两个小动物就把它收留起来，就变成他们一伙的人。这三个小动物呢就一生没有什么忧虑， 他们吃的是小虫，之前说不是像大狮子，狮子是万兽之王，对不对？不，他们现在所生活是像一个没有重要的动物。有一天呢，他后来长大了，成为一个大狮子，不过他自己还是认为他不是大狮子这个有雄壮的这个身份，他所生活的就像一个小动物一样。有一天碰到他一个女狮，一个母狮哈，是他以前小的朋友，跟他长大的，碰到他以后再跟他说啊，你应该回来，因为你死死把这个整个王国搞得乱七八糟。他自己还不愿意回去，因为他认为他不是狮子，他是一个小小小动物。后来呢，他就跑到一个平原那边，在那边思想这事情。忽然间呢，在云天空有个云，就好像他爸爸的形状一样，就在那边。他爸爸好像的声音跟他说，请你记得，这个声音就跟他说，你要记得，记得什么事情呢？记得说你本来是一个万兽之王，你现在生活到一个地步，好像不像王一样，像这个小动物，一直都不是很高贵的一个动物。所以这个声音就跟他说，请记得。所以我们就在想，那我们应该记得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应该记得，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创世纪我们刚念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样式造人。神就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神的创造其实很奇妙，你看一下，看创世纪，当神创造所有天下万物的时候，神都只有讲一句话，对不对？是就这么成，你们记得圣经这么讲，对不对？他说有就有，说要立，事情就这么立了。他等到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怎么讲呢？圣经怎么讲呢？他说，我们来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好像三位一体的神先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造人，说先讨论一下，我们造个人。那平常的创造万物都是神讲一句话就有了，不，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用泥土造了我们人，好像很特别的一个创造。所以我们人呢，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创造，神是用很精细的过程，还自己先讨论应该怎么做，然后决定依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诗篇里头告诉我们说，这大卫诗，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庇护我。其实这句话翻的不是很对，你要是看新版本的翻译的话，他什么翻译呢？他说，我的脏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我母腹中你怎么塑造我，不是庇护，你在母腹当中你就怎么塑造我。他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什么奇妙可畏。我们是神所造的，神要造的话，我刚刚讲他们还开一个会议，还决定怎么造这个人。所以我们说，怪不得大卫说，我们让神很奇妙的很来造我们。那英文的话也是这么讲，所以我们可以说和合本翻译是有点不太正确。英文是这么讲说的，You knit me together in my mother's womb. 你在我母腹当中，你就把我塑造我。所以这是人创造是很特别的事情。那人呢，是不是把自己当作是这么高贵、这么一个神所创造的一个人？果然不是。人认为自己很有聪明，圣经告诉我们，人反而什么成为愚拙。人说，我们人不是神创造的，我们神怎么来，人是怎么来的呢？猴子变来的。本来神是这么特别的创造我们，人还不愿意接受神给我们一个这么大一个伟大的创造，还是我们是走兽变来的。学校也这么教导，你像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这么教导。几个月前呢，林明信弟兄他送了一个 一个电子邮站啊 ，email 给我们一个家人团契的一些朋友哈、啊。这故事这么讲，他说一个小孩子哈、啊，他问妈妈说：“妈妈，人怎么来的？”妈妈说：“人是上帝神创造的嘛。”他就问爸爸，他就问爸爸说：“哎，爸爸，人什么地方来的？”爸爸说：“人是猴子变来，猴子变来的。”啊，这个小孩子就开始困惑，对不对？为什么妈妈说是神创造，那爸爸说是猴子变来？他就回去问爸爸，问妈妈，他说：“妈妈，为什么你说是人是神创造的？爸爸说是从猴子变来的。”妈妈说：“是啊，是这样啊。你爸爸的祖先是猴子变来的，我们的祖先呢？妈妈的祖先是神创造的。”所以这是虽然是一个小小故事啊，我谢谢黎明星弟兄给我们这个音乐啊，可以教导好多一些信息。人常常把自己当作是很不重要的一个人，虽然神是特别制造我们，在母腹中就很可畏的创造我们，人还是把自己当作是只不过是猴子变来而已。好，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照神的形象来造。那到底什么意思呢？神是不是有像我们这样有眼睛、有耳朵、有手？那我们就照神做吗？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既然神是个灵，就是没有这个形象，像我们这个形象，有眼睛、有耳朵、有头、有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生命记里头，摩西一直叮咛着以色列人：你们不要用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像造空中一些活物来造神的形象，禁止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这么做就是拜偶像。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形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人会说，哎，圣经不是这么讲吗？神用大能从生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的话，摩西说，哎，神用他的大能的膀臂，所以既然神用大能膀臂，神应该有个大能膀臂，对不对？还有那个一个王，他说有一个亚述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然后这个王就向神祈求，他说：“神啊，求你用你的眼睁开你眼看，用你耳朵而听，这些亚述王亚西拿亚西基纳来射中你的事情。”那神是不是有耳朵有眼睛可以看吗？其实这些只是一个预表而已，因为我们人的理解有限，你要说神用灵来关照我们，有时候可能不太了解，所以这个诗这些圣经的作者就用这些人所能够了解这些事件来预表神的关怀我们。不过神本身其实是灵，所以他没有这个形体。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来造，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形象样式其实只同一个双关的语而已。第一件事情，这里所说的造神的形象跟样式造人，第一就是人有这个品德的性格，公义、纯洁。动物有没有这些公义、纯洁这个观念？没有，没有。因为人为什么有公义、有纯洁的事情？因为人是造神的形象、神样式。神有神的好多他的本性，不过神当他造神造人的时候，把一些他本来的本性加在我们人身上，所以我们是造了人的形象、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神还有好多本性，比如神是不改变的神，有一些本性是不给我们的，我们常常改变，对不对？神是不改变，神是永远的神，这个本性不赐给我们，因为我们会过去，神是永远的。或有一些神的本性，爱啦、关怀这事情，会神把这个他的一些本性分给我们，因为我们造神的形象样式做的。好， 我们有智力，我们有智慧，有可以理解力，一些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有一个理解力可以理解，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所以神有智慧有理解力。有没有看动物可以理解，可以计划，可以这些事情没有？好，第三，人有感情方面的一个性格，爱心啊，喜乐啊，悲哀啊，这些事情，这是神的本性之一，把这些本性让我们有这么一个本性。所以当圣经说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就是指这些所有的。啊，加尔文就是一个神学家，就是长老会，不是长老会的哈，长老会的创始人也可以说是加尔文，他就做这个定义哈，他说啊，凡人性超越其他动物的一切优点而言，他有正当的智力，有理性所控制的情感和其他一切管理得宜的观感，并因天性上所有的这些优点是他和造者之优点相似的。换句话说，有这些优点就是跟神本性有点相似，这样因为呢，我们是造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而不是说神有两个耳朵，所以造我们两个耳朵，所以两个眼睛，所以我们让我们两个眼睛，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给我们赐给我们有这些神的本来的本性。那神造他的形象样式造有什么目的呢？有两个很大的目的。第一，神为什么要用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就是为了我们能够跟神有交通。你记得创世纪这么讲，当人神用泥土造人的话呢，你看所有的创造都没一些观念都没有这么讲，只有当造人以后，在创世纪二章怎么讲，他说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圣经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就是人，就是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圣经不是说我们就成了一个活人，所有的其他动物是活的动物是没错，人呢不同，只是有灵的活人。为什么这个有灵这么重要呢？因为神把这个胎灵吹到我们身里面来，目的是什么？我们跟神的交通。我刚刚讲过，神是个灵，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能够跟神有交通？除非我们也有灵，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跟神有交通。你说所有的动物，你有没有看哪个动物说可以说哎呀敬拜神啊？我上面讲过那个科学跟信仰，对不对？当一些动物看到一些灾难，世界一些灾难的话，有没有哪个动物说开始向神祈求？没有，没有，只有人能够向神祈求。为什么？神把他这个灵，人灵放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就能够跟神能够有交通。其他所有的动物都不可能有神这个意念，因为什么？当神创造他们的时候，没有把这个灵放在他们身上。人是有灵的活人，所以神创造我们就是为了跟神有交通，能够赞美神，能够荣耀神。那动物就没有这个本能，因为动物不是照着神的形象一样是造的。第二个目的，神为什么要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呢？为了就是要治理全地。你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刚刚念的时候，就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什么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各样走兽。换句话说，整个地球方面所有一些生物都是让谁来管理呢？让我们人来管理。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说这个 environment protection， 对不对？人为什么没有照神所讲的要好好的管理这个整个世界？我们现在把整个世界都烂搞到一个这个地步，真的空气也污染了，水也污染了。其实我们人忘了一件事情，是神 不但照我们，还要叫我们什么管理。管理其实中国字很有趣哈，两个字对不对？管 manage 对不对？这个理呢，把它处理得好，对不对？不是来管而已，要管的话，那就东西都动物都杀了。一个人这只是做管理，只做管不理的话，那就问题就发生了，对不对？管只是做自己老板，对不对？什么都要听我的话就管。其实还有个理啊 ，manage 做得很好，所以神是叫我们来管跟处理所有的海里的鱼、空中的鸟，所有地上所有的种，就是都是神要我们来治理的。那神不但要我们来治理，神还要我们做一个人，还有社会，对不对？还可以发明，还可以有科学的研究，还有政治的一些动作。你说动物有没有能够发明这事情？有没有？没有。为什么？人是神，是有灵的活人，有神的智慧，所以我们人能够发明，能够找出一些做科学的研究啊，做些美术啊，还可以做。我很喜欢听的古典乐哈，我常想这些音乐家真是为什么有这么天分，能够做这个这么歌听起来，哎呀，真是很舒服。你有没有听说动物能够写这个歌来让我们听？有没有？没有。人有这个创造的一个能力，有智慧。为什么？我们是有灵的活人，神用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了我们。所以人其实很特别的一个，是一个很特别神的创造。那这件事情呢，我们要记得，就是记得什么？就是我们是神用重价所买回来的。那我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事，我们是神，人是用神重价买回来的呢？人不愿意听神的话语。当人神创造人的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意志，我们可以自己做，自己选择，选择做好做坏。魔鬼就试探人，我们的故事都是晓得，对不对？在创世纪讲，其实魔鬼试探很简单。神是不是讲过这句话？你不能吃禁果呢？这个试探其实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你看，神不愿意你们人跟神相等，因为你吃了这个禁果以后就能够分辨善恶，就跟神相同，对不对？人一看，哎呀，怎么神这么不公平啊？他造我的话，连造把我造得更比神更低。第一件事情，就你跟神不平等。第二，魔鬼跟人的试探就是开始使人怀疑神的话语，所以说你吃了那天怎么样？一定死。魔鬼怎么说？你不一定死。试探人就是用这两方面来试探人。但当人在想这事情的魔鬼的这些建议的话，结果想一想，不错啊，魔鬼讲是不错啊，为什么神是 不公平呢？所以人就犯罪。所以你要看人的犯罪其实不是很大的罪，不是杀人放火的罪。人犯罪只是什么？想跟神平等，不听神的话语。魔鬼堕落也是这样，因为想与自己与神平等，所以这魔鬼天使就堕落。好，那人堕落的结果怎么办呢？什么果效呢？第一，跟神就分开了。当神创造亚当夏娃在乐园的时候，常常跟亚当夏娃在一起，对不对？等到他们吃禁果以后，他们就开始怕，对不对？当神来找他的时候，他说：“亚当夏娃你在哪里？”他们就说：“我们怕，就闭起来。”为什么呢？跟神的关系就完全断绝。只是吃个禁果而已，你说这个是不是那个最近不是那个 tomato 不是有好多问题吗？对不对？那是不是因为吃了那个禁果，吃了肚子不好，所以怕神呢？不是，这不是吃的问题，就是那个吃禁果以后，本性就开始背逆神，就跟神就没有很好的关系，所以他就与神隔绝。不但 他们就怕神，神怎么样的？约翰创世纪吧，神就把他们驱逐到出去到伊甸园外面，对不对？他就说跟神就没有关系。就第一件事情，犯罪结果就跟神隔绝。第二件事情呢，本性就败坏。本来我们是有神的形象样式，我们会敬拜神，会歌颂神。等到人一犯罪以后呢，本性就改变了。我上经上经节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就是在神还没有洪水灭整个人类以前，他说给人的一个定律，就是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因为人本来是造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是喜欢善，不过等到人犯罪以后呢，终日所思想的时候尽都是恶，没有好的事情。你看小孩子哈，小小一个小孩子刚出生，可能孩子还知道事情。有时候你看到小孩子做出事情来，真的你想不出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对不对？人就从自断堕落以后呢，一个小孩子他就要抢，就要拿，因为这不是人本来应有的本性。因为人犯罪以后，本性都改变了。所以保罗说，他们思念变成希望，无知的心就腐烂，包括不承认我们是神所创造的，说我们人是怎么样，猴子变来的。为什么呢？无知的心就腐烂。所以当人犯罪以后呢，本性也改变了。还有呢，必有死亡。本来神创造我们人是要我们有跟神有永远的交通，等到人神告诉亚当说，你吃了那一天怎么必定死。这个死当然说亚当那马上死，没有，亚当死他的灵力方面是马上就死，不过他的肉身是不是死了，还是死。人还没有犯罪以前是能够跟神 永远的生存的。人一所以他神就把亚当赶出这个伊甸园，为什么？怕他什么是个生命的果子，生命果子，对不对？一吃了就永远不死。人既然有这个败坏的本性，他就死亡。所以人到这地步呢，就死了。那我刚刚讲，天使也是犯罪，对不对？那神天使犯罪，神有没有为天使预备机会？没有。没有，人犯罪以后，神会说：“啊，你该死，对不对？”可能天使犯罪，我就不救赎他。人犯罪的话，神也可以说跟天使一样，不救赎我们人，可以不可以？可以。不过神呢，把我们人看作到一个很大、一个很特别的创造、特别地步。神当我们人犯罪以后呢，他就为我们预备一个救恩。那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是死。还有告诉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又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换句话说，要对付这个罪，一定要流血。那神既然要为我们预备救恩的话呢，神不能说：“哎呀，你们都犯罪，或者我赦免你嘛，对不对？”你们都重新恢复到神这边，不是？因为神本身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就是我们犯罪，神一定要处罚。那神很简单，处罚就整个都灭亡好了吗？不是，神有一个本性，什么本性呢？神是爱。所以神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本性在当中呢，一个是神是公义的神，一个神是一方面是仁爱的神。那神怎么能够救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呢？他就找一个救赎的方法。那这个救赎的方法，保罗说，十字架的道路在那灭亡的人为什么一座？看起来为什么这么就用这个方法，救赎的方法这么很愚笨的方法呢？不过呢，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神就做出一个很不同的方法来救赎我们。那怎么救赎我们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要是主耶稣不到世界上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帮你我赦罪。为什么呢？因为每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那你一个罪人不能替代替一个罪人。比如说我欠了人家好多钱，我自己就欠人家钱了，我就说别人欠钱我替你还，可以不可以啊？你本身就已经欠钱了，对不对？所以只能有一个人能够替我们赎罪。那神是公义，对不对？一定要处罚。那只有一个人代替没有罪的人担当我们的罪来成为罪，这样神处罚在主耶稣身上，就是处罚你我身上。主耶稣就用自己的血，我们讲的对不对？一定要流血才能够赎罪。主耶稣只有什么？他因为爱我们，就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说怎么能够脱离我们罪恶呢？免得神的愤怒呢？只好用他自己的血。所以怪不得我们第二件事情要记得，神是用重价买来的。什么叫重价买来的呢？神要用他自己的儿子替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神本身的儿子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这个价钱是很重大的一个价钱，没有人能够付的，是主耶稣才能够为我们付上这个罪的公价。好，那既然他为我们赎罪，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流血使你我的罪，那他主耶稣赎价的那个功效，什么功效呢？你记得当人犯罪的时候，不是第一件事情吗？跟神隔离，对不对？等到神本身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罪赎罪以后呢，第一件事情怎么样？让我们跟主耶稣神重新和好。本来我们跟神都是一个仇敌，神我们是惹神的愤怒，神把我们赶出伊甸园，人跟神也开始有敌对的态度。第一件事情，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恢复我们跟神本来有的这个关系，就跟神和好，这个效果。第二个效果什么效果呢？我刚刚讲过吗？我们本来有神的本形象样式，对不对？等到我们犯罪以后，这些本来形象样式就开始歪曲，就开始不迷惑，有点迷惑。所以本来认识神的就把偶像当作神来敬拜，本来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创造的，现在变成说我们是猴子变来的。所以人这些本来有本性呢，像神的本性就开始模糊。等到主耶稣为我们死了以后呢，第二件事情恢复我们那本来神所创造给我们这些本性，就是我们失掉这些本性，神重新恢复给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是穿上新人，我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那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什么照他子的形象。本来我们是有神的形象，我们失掉这个神的形象，神呢重新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旧人脱去，穿上新人，使我们有这个照神照我们本来应有的形象。那第二，这以弗所书这里说，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本来人就是有神的形象样式，因为我们失去了这本来神所给我们的形象样式，所以当我们重新被建造的话，就能够恢复本来神给我们的形象样式。这是一个多么有福分的事情。好，第二次第三事情，我们不是刚刚讲过人就开始死亡，对不对？等到主耶稣为我们死了以后，就脱离我们，让我们脱离了死亡的权柄。死是借着罪来的，让每个人都有罪。既然把我们的罪除掉的话，就会把我们脱离这死亡的权势。什么叫死亡的权势呢？就是魔鬼的控制。主耶稣成为人，他为你的罪为了死了，又复活了。那复活就表示他已经胜过魔鬼的权势。那我们人呢，也能够借着主耶稣的复活 也们也能够脱离死亡的权势，就是魔鬼的权势。所以当神预备这个救恩的话，首先就是把这三件事情本来我们有的所失掉的重新恢复给我们。你看神多么对人有这么关心，当我们失落的时候，失败的时候，神还是继续保守我们。好，第三事情我们要记得，要记得什么事情，我们是一个全被拣选的族类，是一个君尊的祭司。神不但恢复我们成为跟神的本性相同，神还把我们选，我们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族类。这本来是给以色列民的，后来以色列民背逆神，所以现在呢，我们新基督徒的人就变成一个特别的一个族类，也是一个祭司。那谈到这祭司的事情哈，你要看啊，创世啊，这个啊，旧约的时候，出埃及记，神要摩西建造一个会幕，对不对？会幕有分两部分，前面是个圣所，后面是至圣所。那圣所至圣当中有一个会幕，对不对？有一个帘子。那当时旧约时代，祭司不是没有人，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叫至圣所。至圣所有一个约柜在这边，是神与圣灵同在的地方。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才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还要带血进去，为自己，然后为百姓献祭，只能一年一次，别的人不能进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你记得在四福音，等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个时候，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中间的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就离开。换句话说，至圣所跟圣所已经中间没有隔阂。换句话说，人可以直接从这个幔子经过。这个幔子是说什么？是谁呢？是主耶稣本身。我们现在做信徒的人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与神亲近。我们怎么能够这么做呢？因为主耶稣是为我们罪死，后来这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就不分圣所至圣所。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很真的有一个福分，我们能够直接能够到神那边。所以这边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殿里的幔子从下到变两半。弟兄们，我们纪念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到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什么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我们就不必再靠别人了，我们可以直接从幔子经过。这幔子本身就是主耶稣。当讲到这事情，我们要小心。当天使教哈，常常是到神父那边怎么样忏悔，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这是完全错误。为什么？主耶稣既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这幔子就分开了。你我每一个人都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可以随时到神面前，我们不必再借别人、借神父才能够向神认罪，我们直接可以到神面前。所以最后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什么？随时的帮助，不是说昨天的帮助、晚上的帮助，随时的帮助。换句话说，我们做基督徒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到神那边。为什么？求怜悯，就蒙恩惠，得怜恤，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福分。也就是说，神既然创造我们，把我们当人当这么高一个地位，所以神就为了我们预备这些救恩，所以我们只好相信神的应许，我们随时可以到神面前，到至圣所那边向神祈求。所以我们有遇到困难的话，你不要说哎呀，当然是没错，有时候请牧师啊、长老来帮我们祷告，增加我们信心。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向神祈求，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福分。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给我们这么有福分，你真是爱我们，能够愿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为我们十字架上，也为了我们能够再重新跟你有美好的交通，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主，我们真的要抓住你的应许，我们随时可以到你面前来， 为了蒙恩惠得怜惜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谢谢你主，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我们这样心里感谢祷告是奉主的名来求，阿们。
谢谢张弟兄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下面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圣诗第317首《耶稣领我》。